啊，请你们注意第二篇的信息，主题是说到复兴，这是一个美妙的字，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字，当然也是有一面说到有外在的复兴，在新约用过两次，主自己在马太19章、18章，他说到那些要跟随他在国度的时代要来的人，要与他同坐在国度里。彼得就说，直到在复兴的时候，你要与我同坐在宝座上。我们还要更多的看见，在这篇信息里面，我们要看见是基于这份执事的话，说到何西阿的这本书，这是小圣言指书的第一卷，这也是最长的一卷，最大的一卷书，何西阿书。我们要有两篇信息来说到何西阿书。对你们许多人和对我自己来说，我们不常来读这卷书，所以我要用这个机会，今天晚上让我们来进入这卷书，我们既能够找出许多美妙的发表，并且也能够找到那个灵，在这卷书背后的灵。所以首先说到复兴，复兴这件事是说在最后一章，说到何西阿的最后一章，这卷书有14章，前三章说到淫乱的妻子，不是非常令人喜悦的一段主题，然后从4到13章这一段是说到被盗的子民，这也不是非常好的事，淫乱被盗，很不幸的，那就是我们需要来查读的图画。第一节，神告诉何西阿的是，你去娶淫妇为妻。我在前上一篇信息的时候在想，那里有许多正面的关于召会的预表，在这里有一个非常负面的预表，召会是个淫妇，这是我们需要进入的，去查读的，我们这是圣经所启示的，我们需要仔细来看。但是在那之前，让我们说一些话，是关于一些复兴的基本原则。关于复兴这件事，有一个宇宙的因素，关于复兴有宇宙的因素，是启示在小圣言者书里面。事实上在第一篇信息里面，那里说到有4件事是与以色列有关，与列国有关，与基督的显现有关，并且也与复兴有关。然后在物质的这一面来说，在历史上来说，曾经有过复兴，第一有宇宙的复兴，然后也会有列国，就是以色列的复兴，这两个复兴说到一个宇宙的因素和原则，也就是神要得着复兴，在他的子民当中得着复兴。上一篇信息在这个训练里面的上一篇信息说到小圣言者书，说到马拉基书这卷书，李弟兄指出小圣言者书说到一个宇宙的渴望，复兴的渴望，当然宇宙里复兴的渴望，这是同一件事，神在做的事，在这宇宙里，并且在以色列国里的事，并且与我们这些教会中所做的事，这内在的事，个人的事，乃是他要运行 带进两个点的复兴。头一个当然是说到以色列的复兴，然后最近我去了以色列，我非常印象深刻，那里有一段在何西阿第二章说到，那里说神他要应允天，天要应允地，地必应允五谷新酒新油，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。耶斯列就是耶斯列，今天的耶斯列谷在以色列地，在马米吉多，才从北到东南一个很大的很长的谷。请听，一千年以来，那整个地就是有许多的，就是沼泽地，有许多的蚊子，有老鼠，有狐狸，充满那地，那不是人能居住的地方。今天你去那个地方，整个地方都非常美丽。我算一算这七件事，那里提到的，在生命记里面说到各种的植物，橄榄树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，一切都有，那一切都是在已过五十年发生的。所以那主说的那个话，我要天要应允地，地要应允五谷新酒和新油，这些并应允耶斯列，这意思就是他要把这些归还耶斯列，就是字面上来讲都得着了应验。今天得着了应验，在那个地，在以马内利之地，在以色列地，所以那里有复兴正在进行，但是那不是最终终极的复兴。那复兴是当弥赛亚回来到这地的时候才要带进来的。在所有小申言者书当中，这样的说话，这样的应许都是非常清楚的，所以不必去误会。神要恢复这地，复兴这地，神要恢复复兴他的子民。这个原则就是我们来到这篇信息，不只是来应用以色列在十四章的这个情形，那里有预言，那里有对以色列的应许，但是我们要这样应用，用到新约神的子民身上，神的子民身上，神的儿女身上，就是我们身上，我们就是神新约的子民。我说了，现在来到这篇信息，当我们进到这篇信息之前，说到复兴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些因素，能够导致这些复兴的因素，你需要有这样的背景，特别为着你们有些人是新来的，或者还年幼，还没有读过这些美妙的发表和说法。主这样说，我们需要一些的背景，所以我要照着这个来说。我们来读十四章，先读四节八节，然后我要读检出一些点，说到引进复兴的因素。十四章我们同读，从第四节开始，我必医治他们的被盗，一，甘心爱他们，二，因为我的怒气已从他们转消，这是三。基于这三个因素，然后你就有其他的有两件事，就是神启示他自己。第一，他启示他自己为甘露，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。然后当以色列回转向他，他就说我要做什么，我与偶像不再有关。那里说我要回应他， 你说他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与有相还有什么关联呢？神要说，我要如青翠的松树，我必顾念他，你的果子从我而得。所以你知道神是甘露，神是青翠的松树，然后这些都要归还他。他们首先要必如百合花开放，然后要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，然后这里说它的荣华如橄榄树，它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，然后那里说它的名声如利巴嫩的酒，然后这里也说不止这样，说到曾坐在他印下的必归回，发旺如五谷，开花如葡萄树。所以这是非常美妙、非常欢乐、非常有活力的一幅图画。我要向你们指出两个字，这是这个关于复兴的一个情形。第一就是生命，第二就是结果，多结果子。这是满了生命的图画，这个图画也满了果子，我们随后就要说到。但是在那之前，我们要回到第四节，这里有三件事。首先我要告诉你们，第一，我必医治他们的被盗，那是说到那背景，那就是复兴所需要的背景。然后我要甘心爱他们，这里是说到一种感觉，一种基础，复兴基于这个才得以可能。然后因为我的怒气，谁的怒气呢？神的怒气已从他们转消，这里是说到什么使复兴能够产生。我们说，如果我要这样说，这里有三件事总结整本何西阿书。首先第一是说到神如何看待他的子民，当他们回转向他。第二，这里告诉我们神如何心中有什么样的感觉，那里有许多的感觉。第三，这里是说到神如何做了一些事。我现在这样指出，我还要更多的指出，许多人他们有印象，当他们读何西阿的时候，他们的印象是神要他们回转。我在想是谁先转，你转之前神先转了，神先转，不是你先转。在十一章神说，我怎么样能够拯救他们呢？我怎么能放弃他们？我怎能舍弃你呢？我怎能够使你如洗扁呢？我怎么能使你如亚玛呢？这就是在索多玛俄摩拉一起的五个城市之二，那里是神的心。这些是这么可怕的人，这么可怕的子民，可怕的女子，我怎么能够舍弃你？我怎能？当神说我怎能，那是非常有意义的，那就是神不能做的事，他不能舍弃你。然后之后他说，我的心转向你，我回心转意，我的连续大大发动。你想想，我就忘记所有的难处了，我就说要忘记你们所有的被盗了。所以是谁先转了呢？是神先转的，神先转了。我的怒气从他们转消。所以再花点时间说到这三件事。一，神如何看待他的子民，当 他们回转的时候，向他的时候，当他们背道的时候，这是非常强的字。第一就是背道，背道。第二，他们是淫乱的，淫乱。第三，他们是邪淫的，神告诉何西亚说要去娶一个不贞的妇人为妻，如果要释放一个信息给人，他可以告诉何西亚跟他们，或者说可以对牛，对牛，对马说他们非常的，他们是非常的完梗的。何西亚也是这样说，但是神可以这样说，你告诉他，跟何西亚说，你去跟牛说你很完梗，你就是以色列的预表。或者神可以这样做，神可以告诉何西亚说，你去有得着一个儿子，生一个儿子，非常背叛他，犯罪他，你去斥责他。那神也把信息讲清楚了，但是神却说你去娶这个女子，你去娶她。在第三章那里说，对何西亚说，你再去，你再去，你知道，他说你再去爱一个妇人，爱一个妇人，这个妇人是跟他的友伴在一起，是犯了淫乱的。但是他说即使他是这样，即使这样，耶和华还是爱他们。请听，那意思就是，当神要何西亚来与这一个女子发生关系的时候，他是在说，他的告诉他的子民，这就是我与你们的关系。我不是你的主人，我不是你的监护者，我是与你结婚的，但是你却背叛了我。所以召会的这些方面，召会如何与主有这样一个属人的关系，在上一篇信息里我们有一幅非常美妙的图画，说到神与人正确的关系，那就是雅歌。圣经也给我们一个人与神之间不正确的关系，就是在何西亚这卷书里。然后神要与我们联合，雅歌告诉我们这个联合是一直的进行，非常正面的往前。他在这里却告诉我们，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，非常让人伤心的情形。我们看看这样的关系，有些人会说，这真不好。但是我要说，我们需要这样的话。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话。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不是那么糟。你是不是 有些什么是超过了主自己呢？你知道被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吗？意思就是 apo 这个字就是在那之外离开了， apostasy 就是离开了你本来的位置。弟兄请你上来，这就是主，主与我同在，在我的面前，一直的在我面前。但是我想到了我的事业，另外一位弟兄请你上来，这是我的事业，你站在我的后面，这是我的事业，我开始想到我的事业，我就是离开了我本来的位置了，我就是被盗的，因为我转向了另外一个人。或者我想到我的孩子们，来，另外一位弟兄请你上来。或者我想到我的健康，来，弟兄请你上来。或者可能想到我的享乐，或者我的钱财，弟兄请你上来。然后当我转离主了，我就被盗了。在神的眼中看，我就是淫乱的妻子。然后我转向了这些，然后我再从这个转向下一个，再转向下一个。有的时候一天之内我转了四五次，有的时候我一次还跟两个人在一起，两个人都是我的偶像，他们都是偶像，我就离开了他。你们看到这个重点了，谢谢你们。那就是被盗。如果我有个妻子是很能干，但是我去上班的时候他就上网跟别的男人聊天，我是不是反而该有一个妻子，也许不是那么能干，但是对我非常的忠实。你们知道重点就在这里，哪件事是更严肃的呢？是要能干甚至圣洁公义，但是心放在别的事物上，当那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淫乱的情形里。四章十二节说，他们淫乱的灵使他们失迷，他们就行淫离弃了他们的神。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想到英文诗歌319首，主意思就是我们本来就是会走的。最后一节就说到，我本外人离神流浪，我们就是这么容易离弃神。中文诗歌250首，这样的一个以赛亚书在第二章说，我要去找我的爱人，这是复数的爱人，他有许多的爱人，我要去找我许多的爱人。然后几节之后他说，我要从我的第一个丈夫离开，我从他得五谷得新酒。他不是爱那个人，因为他是爱那个人给他的那些东西。那是什么样的心？这是何等可怕的心？告诉你们，说到这是一个没有功用的关系，这的确是没有任何作用的。 我列下来一些的事。当我读第二章的时候，我列下来一些事，一个破裂的婚姻都可以看到这些点。第一就是淫乱、不忠实、背叛。五章七节说他行事诡诈，然后第二二章二节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，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，我也不是她的丈夫。换句话说，心已经不在了，离婚了。然后他说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，这个是家庭的争吵。然后他说他是有无耻的行径，然后主他实在非常爱他，他也非常强烈的恨恶，所以这里有一个报复。他说我要使他剥去他的衣服，使他像赤身的一样。这是何等的图画，那就是说到离弃神、离弃主之人的图画。好，所以这里是说这样的背道不是一个事情，这是一个病态，这是一种疾病。所以他说我要医治他的背道，这不是一次就成功的，这是一个情形，这是一个习惯，这是一个习惯离弃神。事实上如果读生命读经，那里是说神不变的爱是与以色列的顽梗的不争相对，那不只是一次不争而已，那是习惯性的不争，离弃神，那是第一件事。然后第二是我被充满，和神是如何感觉呢？虽然这一切他的作为，神却说我要甘心爱他，这是神不变的爱。当以色列是孩子的时候，还年幼的时候，我爱他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，我爱他。当他在旷野的时候，我扶持，用手扶持他。即使他转离我，我的心仍然向着他们。我这里列出至少七个点，说到这个爱是如何彰显出来。一，这是父亲的爱，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们。二，这是丈夫的爱，当主说我要再一次的向他的心说话，我要赐他葡萄园，我要将雅各谷赐给他们做希望的门，然后他就要回应我，他要向我回应。在那个时候耶和华就要这样说，你要称我为丈夫。在同一章主在怒气中说他不再是我的丈夫，他不再是我的妻子。然后一章半章之后主就说你要称我为丈夫，不再称我为主。你是不是摸着了呢？ 然后主说，我要永远用聘你，永远归我为妻，以公义和和平，以慈爱和连续聘你归我。那就是丈夫的爱，但不是一个寻常的丈夫的爱。一个丈夫的爱是被背叛的丈夫，被他所爱的人背叛，但是仍然回来的这个爱来爱他。你有在世界上这些破裂的婚姻，当那个关系，夫妻之间的关系结束了，那是很难再把这种感觉带回来了。但是呢，神在这里这样的被他的子民背叛，他还是说我要甘心的爱他们。那就是为什么在十一章那里说，神说我是神，我不是人。如果我只是个寻常的丈夫，这个婚姻早就破裂了，也无法恢复了。但是请听，我是神，我的爱不是人的爱，我是神。神为什么还能爱我们？虽然我们这么多的回离弃他邪淫，那是因为他是神，我不是用我的可畏来用在他们身上，我不审判他们的离弃，因为我是神。父亲的爱，丈夫的爱，然后还有一个纪念的爱。关系不好的时候，人只会记得这个人多差，但是在这里神想的是他从前多好，当他年幼的时候他多好，当他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我带他出来的时候，他向我回应，你读一读出埃及记，真的像神说的这么美妙吗？那么美好吗？那是在他的记忆中美好，在神的记忆中那是美好的。我完全不记得他们像是小羊一样被引出来在旷野里面，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可爱的呢？那就是神自己。第四，一个无要求的爱。我从我太太学习，这是一个不要求的爱，不要求回报的爱。意思就是你爱，你不要求什么回报，你越爱他好像越远离你。就是不放弃，不放弃的爱。十一章八节说，我怎能放弃他呢？神，我如何能够像他如索多玛和俄摩拉呢？我回转，然后第五， 这是一个等待的爱，直到他回来。五章说到，我要直到他回来，切切的寻求我。现在他离弃一切的偶像，好好等你，直到你回来。然后第六，这是一个回转的爱，换句话说是他先回转。你知道在第二章有一些段落说到我要，在第三章他那里又说到他又再去爱一个妇人，那都是在以色列和他的子民，不是在他们回转说现在我回转向你，主就说好，我现在爱你，我现在诱导你，不是的。这里有一段我们说到我们要对你如同甘露，在那之前在一到三节那里说都是被盗的事，神自己先回转。然后第七，这是一个诱导的爱，主，我的弟兄们，弟兄姊妹们，主不是逼迫强迫我们，或者是用一些事物环境来审判我们，而是诱导我们，借着将他的心向我们敞开来诱导我们。我这样子想，在这卷书的末了，在这卷书的开头说到被盗，但是最后他说这个人，这个被盗的人能够从他的口中 说出我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呢。然后我说真不得了，终于这个女子这样说，我非常的觉得有趣。何西阿这卷书他说什么，在二章五节他说我要去找我的爱人，第七节说我要追随我所爱的人，我要归回前夫。第十章那里说我们没有王，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？十二章他说我发了财，然后我富足了，然后他有难处了，他就说大山啊遮盖我，他就呼求这个做山，而不是呼求主。然后第七章主说人的子民他们心中必不哀求，他们不哀求我，他们心中并不哀求我。第七节说没有人呼求我，你读了整卷何西阿书一处都没有说到这个女子是回应了主的话，那这几乎是第一次说到我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呢？我耶和华必回答他，也必顾念他。 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好，我说到神如何看待他的子民，当他们回转离开他的时候，当他们背道邪淫的时候，不忠的时候，不真的时候，神如何看待他们呢？然后我也说到神有什么感觉，我希望这一点的说话给你们对何西阿有点感觉。你知道这边有一本书，在李弟兄的两周前，我到李弟兄的图书馆里有一本书说到何西阿书，我想说哦，这很有趣，我就让你们受训的人看一看。这是1949年在42年在烟台买的，是说到何西阿这卷书，我就翻阅。但是这里有一件事，这里说到何西阿是一个伤心的申言者，是一个伤心的申言者，当然那是回应神这位伤心的神，所以这就是神的感觉。但是然后神做了些什么呢？神所做的不是呼召，那里第六节当然说到呼召你们要回来归回我，然后在14章说到你们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但是你读完整卷书一再又一再的，那里是说到神自己如何回转。我之前已说过了，不是我们先转，是他先。第一，他做的是在背景说到这个复兴的背景如这个因素。第二，我们说到那个基础，那就是神的爱，神的感觉。然后第三个因素就是神回转了，当神回转了，他就为我们代求，我们就回转向他。然后我们就来到第四，那就是应许，神应许当他回转的时候要为我们做什么。我们天天都需要转，一直都需要转，在我们个人的生活，在我们教会生活中，那就是一个活力人该做的事，天天他们都转，就成为一个生命的人，结果的人，那就是活力人，有活力并且很主动，有一些的因素，有一些的点，这些点当我们被恢复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情形。哦，主耶稣恢复我们，复兴我们。何西阿14:4-8描绘在复兴时候的以色列，如何西阿2:15-23、3:5-6、1:3-10、12所启示的第一终点，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。那是神要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以色列或是他的子民做了什么，而是神向他们的所事。他必向以色列如甘露，每当神眷临我们，他就对我们像甘露。甘露是静静的来，不太受人注意，很奥秘的来，并且是从天而来。我找到一个描述，什么叫做甘露，从这个维基百科全书来的，那里说到叫高空的暖空气被风带到较冷的地面上。我说主啊，这的确是我的情形，我的确是一个很冰冷冷酷的一个地面，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人，有一些暖空气 从高处临到我，借着风临到我，临到我就降在我身上，就使我清新。这不是很好的一幅图画吗？神如何眷临我们，所以那就是神的所事，使那些心转离他的人回转，那些邪恶心里邪恶的人，心里冰冷的人回转。所以第一，甘露表征神新鲜复苏的恩典，借着神新鲜的连续临到我们，喜欢连续这个字，因为连续是说到神的心，这不是一个道理，这不是一个教训，这是说到神的感觉。我们与神的关系乃是我这样说，我们的关系都是与感觉有关。几周之前我与一些韩国的弟兄们在一起，我说到雅歌这卷书，雅歌原来并没有不想被放在圣经里面，因为就说到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对你这个感觉，你对我那个感觉，但是那就是一种关系。当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也教书，他们是学生，我是老师。当我在家里的时候，我自己跟我的姊妹跟我的太太是一种关系，这是一个甜美的关系，也可以是一种酸悲伤的关系，这但是都是一个关系。好，连续，这是说到连续这个字，我再说到关于连续，当神回转了，他回转第一件事是什么？什么是？是他的连续回转了。我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你？怎么可以放弃你？怎么可以这样使你们像洗扁像格俄摩拉一样呢？那是我的心转了，我的连续转了。给你们一些的经节，一章和二章里面，神说这个女人要生个孩子，其中一个孩子的名字是罗路哈玛。罗路哈玛就是不再连续，我的心已经离开了，但是就在下一章那里就说，那里如何不蒙连续，现在我都要叫他们路哈玛，就是我要连续他们。然后二章就说，我要永以用慈爱和连续聘，永远聘他归我。然后在十四章这一段话，我们读到关于复兴的这一段话，就在这一段话之前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？就有连续这件事。以色列说，他们不再说他们手上的工作，他们是我们手所造的， 因为孤儿在你那里得蒙连续。然后之后就有这一段话，从第四节开始的这一段说到复兴。所以回到纲目，恩典就是甘露，它是首先神新鲜的连续临到我们，借此而赐给我们。如果你远离神，我这样反过来说，如果有恢复，是谁先感动的呢？是神先感动了，神先行动了，他的连续临到我们，这恩典就是三一神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，做我们的享受，滋润了我们。第二点，应用到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。当然哀歌三章二十三节说到，每早晨这些都是新鲜的，你的信实极其广大。这个信实极其广大不是说到大峡谷这些伟大的造物，它的信实是说到它的连续，它的连续不是消灭，不是断绝，每早晨都是新的。在六章，当他们第三天必使我们兴起，它出现确定如晨光。你早上起床的时候，你忘记，你神不会因为忘记没有听到闹钟就没有晨给我们晨光，而是每一个早晨都在最准确的时候确定的晨光会临到我们。他的恩典和怜悯也是这样的临到我们。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要过活力的生活，我们必须有诚心的生活。我们每天早上起床要得天晨晨复兴，日日得胜。在这个训练里，我们有几件事是很强调的，你要就是要做得胜者。国度说到得胜者，说到主的再来，说到复兴，说到这些都是在一起的，这都是合在一起的。你读读这卷书，说到活力牌的训练那本书里面，李弟兄说到做一个活力人就是做得胜者，做得胜者，做一个正确的得胜就是要等待主的再来。你要等待主的再来，你就需要得胜。你什么是得胜者？就是得复兴的人。所以在这里你如何得复兴呢？每天享受甘露，它出现确定如晨光。我们所得着每天早上天天得着的恩典，每天早晨主的恩典如新鲜的甘露降在我们身上。青年人每天早上忘记别的事，甚至忘记召会里面的服事，忘记你四周的事，你第一件你的责任就是要转向主。马拿随露水清晨的甘露而来，甘露乃是赐下马拿的根基。首先你有甘露，那就是主的同在。突然之间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主的同在就在那里。当你享受他的同在，你打开主的话，主的话就对你成为马拿。什么是导读呢？导读意思就是你祷告，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吃进主的话。这不是来到主面前来读主的话的时候只是一个很粗的方式来读，就好像我喝饮料的时候你先吃一点东西，这个食物很硬堵在你的嘴巴里，不是这样。 你早上你是先要来到神的同在中，在他的同在里你才摸着话，话就对你成为玛拿，这是非常可经历的，这不是一个理论。请听，我们中间这里4000人，如果每天早上都经历这件事，那就会有前所未有的复兴了，就是整全世界没有看过的复兴。我们还不是说外在的事，我们是说生机的复兴。我们若在早晨与主同在的时间收取玛拿，就必须经历甘露的新鲜，就是神恩典的新鲜。早晨我们读主的话，得着甘露时，这话对我们就是真实食物。为我应我主，我们的经历证实露水在哪里，玛拿也在哪里。就是神甜美的同在在哪里的时候，玛拿也在哪里。让弟兄说到，我们要与主约会。第四，弟兄们在伊里同居时，甘露就降下，我们就享受神圣的生命。你不知道他在那里，突然之间他就在那里，你就享受那神圣的生命。所以那就是第一点，这是主对我们如同甘露。然后在第5节有两个点，这两点是一对，百合花开放，百合花向上生长，而利巴嫩的根向下扎根，它必如百合花开放。百合花象征在神里面的信心生活，就是信靠神的纯洁生活。百合花也象征活在神看顾下的人。有一个问题是，过活力生活的一个难处就是我们有太多的事，我们每天生活在我们个人生活召会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打岔的事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生活，为使我们要有活力，我们就要过一个简单的生活，我们的生活要简化，信靠主的生活就是百合花的生活，是信心的生活。但是这个信心不是一次的信心，乃是持续不断的信心，是李弟兄所说的连结的信心，连结的信。就像我的身体是连于我的血液的系统，如果血液的系统不通，我的生命也就没有了。我们需要连于主，在这样的生命，在这个百合花信靠的生活中，天天凭他而活。A 小点，基督的佳偶认识自己，不过是个微小的人，在低微的地方过着信靠的生活。当加哥灭，就是何西亚的妻子，想要离开，他去追求那个食物饮料那一些的东西，新酒新油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你每日的需求，装饰、娱乐，那一些事 都充满并且打岔一个人离开信靠神的生活。特别是年轻人，当你去在职了，那一些事要小心，那会成为你的偶像。二，做柱子神建造的标记的信徒，必须负起凭信而活的见证，就是能承担责任，并且借着复活的过程彰显生命的丰富。那是说到在所罗门的殿前的两根柱子，在柱顶有柱顶有装修的格子网，装修的格子网还有拧成的锁链。然后上面就刻着百合花。我们每天的情形乃是装修的格子网，非常的复杂，没有一件事是单纯的。我们每天的生活不简单，个人的生活不简单，教会生活不简单，在这一切的复杂交织的难处情形当中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得复兴有活力的人，过一个信靠神像百合花的生活。它必如百合花开放，开放，这是一个生机的字。我们这是与生命有关的事。 A 小点，我们需要看见神是，我们不是。我不是丈夫，不是父亲，不是解决问题的人，什么都不是。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唯有神是。基督是一切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基督是一切，我们一无所有。你有了他，你就会得活力。我们需要经历受神审判，成为神居所支撑力量的基督。所以这里表征同住，表征神的审判。我们若这样经历基督，就会审判自己乃是堕落、无能、不够格的，并且一无所事。这就是跟得复兴的情的条件，我们成为一个得复兴之人的条件。这就是我们成为有活力的得胜者的条件。C 小点，我们必须凭信神而活，不凭我们所是或所能做的而活。我们必须是百合花，凭着神对我们的所是，不凭着我们的所是存活。我们的财务可能是一个挑战，但是一个活力人不是凭着财务而活，乃是凭神而活。他不被那个摸着，当被人被这个摸着了，他就转离神了。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上面是百合花，柱底不是我，这就是百合花。那是说到往上的一面，但是不要做一个被人看见的人，而要做一个生根扎根的人，往下扎根的人。现在我在这里有一个问题， 这就是说到在五六七节这三节都说到利巴嫩，但是这三节有什么差别呢？答案是来自尼弟兄一般的信息里面说到的。五节说到我们的生命，六节说到工作，七节说到果子。现在这个生活有往上的一面，也有往下的一面。如果你没有往下的这个方向的一面，你就没有根基。我们不论做什么，不论在什么服事里，都是基于把根基深深的，就是有一个在深处的生活，就是像主一样的生活，那就是根的生活。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，表征在复活、拔高、尊贵的人性里稳固站立。当然，你们许多人都读过尼弟兄的信息，说到浮浅的生活，难处在于，这考验是在于，当试炼来的时候，试验来临的时候，当然没有试验，没有日头，没有石头，一切都好像没有什么差别。当试炼来的时候，试验来临的时候，然后有根的生活跟没有根的生活就被暴露出来，就有差别了。神要他的子民，神要我们在他的恢复里的人做深深扎根的人，就像利巴嫩的树木一样。在何西阿14:5，将百合花开放和利巴嫩的香柏树扎根连在一起。百合花说到简单纯洁的生命，信心和信靠的脆弱生命。香柏树有深而隐藏的根，预表我们需要在属灵上有深的根，并深深的埋藏起来。下一个点，它的荣华和香气，它的枝条比延伸，它的荣华如橄榄树，它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。告诉我，你的生活有没有荣华呢？是金钱，是工作，那就是你的生活吗？还是有一些每天生活中有一点荣华呢？对你的邻舍、朋友、同学有没有什么香气，闻起来很好？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身上有个东西好像不能描述，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一种得复兴、得恢复的情形。一，它的枝条延伸、表征、繁茂、扩展。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繁茂的生活？是不是扩展的生活？你的家是不是繁茂扩展的呢？或者只是装饰得很美，有许多的古董，有许多的画，有许多的家具、车子呢？二，它的荣华如橄榄树，表征结果子的荣耀。每屋、每房、每车，没有什么荣美，没有什么荣耀，但是结果子就会有荣耀。当然，结果子并不只是说 人而已，而是指那灵，也有那灵的果子。基督徒的生活需要做一个，需要是一个有果子的生活。橄榄树没有什么荣华，圣经启示对神而言，荣华不是表面的荣华，乃是真实的果子，不是一辆很美丽的车子或房子，乃是真实的果子。橄榄树结产油的果子，产油的果子，它的荣华在于它的果子。同样的，基督徒生活的荣华在于结那灵的果子。橄榄树的油是用来尊重神和人，表征凭那灵而行的人乃是尊重神，也表征供应那灵的人乃是尊重人。这里有一个故事，是基甸的儿子，他到山上，他就用了这幅图画，许多的树要找一个领袖，他们就找了橄榄树。橄榄树就说，我们怎么可以离开那不产油的生活，我主要的功用是产油，不是要带领谁，我存在的目的是要过一种生活能够产油，这个油是使神和人都能够被尊重。不要告诉我你多伟大，这个是多伟大，那个是多伟大，那个不尊重神也不尊重人。但是如果你有生命的丰盛，生命的油，你就能够尊重神也能够尊重人。第三，它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，表征在拔高人性里之生命的馨香气味。香气是一种气味，而嗅觉是最细的感觉，给人印象，不需要标记或触摸。在主的恢复，主的恢复不是要给人什么印象，你在这里不是要给人什么印象，我们在这里只是要发出馨香气味，有馨香的气味就什么都不用说了。香气是不能隐藏的，这里有王下的这一段话，那里说妇人就说到经过的神人，他不用说什么。橄榄树预表基督是满了圣灵并为圣灵所高的一位，我们带着他的荣华，人就会闻到他的香气。让我们都做油的儿子。我们若想要有气味，有荣华，都要有橄榄树的香气和荣华。然后五，曾坐在他印下的必归回，发旺。不止你要恢复，你也要恢复别人，使别人发旺如五谷，开花如葡萄树，他的名声如黎巴嫩的酒。坐在他印下，表征被我们所享受的够用恩典所复辟。发旺如谷，表征充满生命，以产生使人饱足的食物。开花如葡萄树，表征开花为着产生使人欢心的饮料。正常的基督徒就是一个产生欢心饮料给人饮喝的人，他的存在不是为自己而活，他的存在乃是为别人而活，为着别人的满足而活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活力人，这就是 做个活力人的目的，这就是结果子的目的，这就是出于生命的。然后这里有美妙的话说，以法莲说，最后我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呢？当那个发生的时候，神最后就说，在这个最后的一幅图画里，他说神的自己要如清脆的松树，松树永不死亡，永不枯干，常青。那个图画就是神的图画，我们的神是常青的，它的连续每早晨都是新的。我们所说的复兴和恢复，不是像打针一样一次功效而已，效力没有了就死掉了，不是这样，乃是像常青树，它是不断的，它是生机的，不是在对付许多的问题，而是建造，一点一点的建造起来。恢复复兴这个字是与在希腊文里是与重生，就是提多书三章五节的重生是同字。在提多书三章五节说，说到借着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，那个重生与在希腊文里与复兴是同字。换句话说，真正的复兴就是重生。如果你读读注解，你就会看到这不是一次永远那最初救恩的重生，这个重生是继续不断的循环的，持续的，继续的，实时的，就好像四季，就好像早晨，就好像结果子一样，就好像生命的循环一样，不断的改变你，从一种光景变成另一种光景，来使你的更新，那就是复兴。这就是你我所需要的复兴。我们众人，我不管你是谁，你是不是执行长还是什么同工，我都不管，还是你是小萝卜头，我们都需要这一个。我们都需要天天的复兴，使我们能享受它，做清脆的松树。你的果子从我而得，我们的果子从哪得呢？我们的果子从神而得。你四处寻找，找不到果子，然后你到神面前，你就看到，哦，那是我的果子，我的果子在你里面，那就是这里的意思。当你摸着主，你就与主是一，你的长大产生的果子是在他里面产生的，所以从我，你的果子要从我而得。这是传输什么样的一幅图画呢？这就是说到我们与主自己是一，他与我们，我们与他，我们是一棵树，我们的果子是他的果子，他的果子是我们的果子，我们共有一个生命，我们共有一种生活，那就是活力人。青翠的松树是神的象征，它是永活、不变、常新、长青不衰的。神是永远的神，他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，所以他是不变、永存、长新的。神对他的子民永不衰退， 所以他却出现确定如晨光。每天早晨你转向他，他都要这样确定出现，确定如晨光。所以我们可以安心信托他，从他得着果子。以法莲从耶和华结果子，指明以色列与耶和华是一。这不只是生机的连结，更是二者在同一生命、同一性情、同一生活里的一。何西亚十四章四至八节，乃是一幅我们所希望主恢复中众地方教会光景的图画。我们若盼望众召会有活力，成为弟兄相爱的非拉铁非的召会，成为得胜者，成为大能者，那每一位单独的个别的信徒都需要做得胜者，做活力人，做一个得复兴的恢复的人。我们都这样来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团体神人的生活。当那个发生的时候，就是一个神子民团体的复兴，在物质一面已经发生在以色列的身上，要发生在以色列的身上，在属灵的一面要发生在主的恢复里。但是这不是由一个大聚会、大特会或者一篇很好很感人的信息产生的，他之所以来到，是借着我们转向他。来吧，让我们转向归向耶和华。过两天他必恢复我们，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活着，因为他出现确定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大地的春雨。让我们都进到这样复兴的情形。末了说到变化，以色列的变化，这样的情形，这样的过程，这样的复兴，这样的一个路程，乃是一个变化的历程。这个变化使我们从荣耀到荣耀。我还记得灵后三章说到，我们的心即是转向主，帕子这即是除去，我们就得观看它，好像镜子观看。当我们这样，我们就被变化，在生命上被它变化。所以何西阿书是一卷爱的书，非常柔细的爱的书，非常深，你可以这样说，但是它也是满了生命的书。说到在生命中的恢复，爱是爱，生命里的爱，这个爱是父的爱，对子的爱。变化一个人，借着在生命中的变化，生命中的长大而变化人。这不只是一个外在的溺爱，一种或者是不受约束的爱，或者是一种过度、一种监督的、一种顾惜的爱而已，而是在生命里，在子里的爱来变化这个人。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出于神圣永远的生命，这生命点活我们，重生我们，在地位和性情上圣化我们，更新我们，变化我们，将我们磨成，使我们成熟，并融化我们，使我们在生命 性情、外表和荣耀上与神一样。在何西阿书的开头，以色列是淫妇，但到本书末了，以色列成了儿子。因此本书的结局，淫妇成了儿子，因此本书的结局是借着神的爱而在生命里被变化，在生命里的变化，借着神的爱而有的变化。在十二章何西阿说到雅各的故事，雅各如何抓着他哥哥的脚跟与神摔跤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人。然而借着转向神，当他在说，他说他找到了他，他找到了他，你能不能说我们找到了他吗？让我们找到他，寻得他。当我们寻得他，我们就从我们的背道，从我们的转脸转向他，转回向他。来吧，来吧，让我们归向耶和华。他转了，所以让我们也转吧。他要复兴我们，他要使我们长大。这一些关于生命的字，这一些生机的字，恢复、兴起、活着，这就是主的恢复。这不是个工作，这就是像你我一个一个人个人的得着复兴，然后就会由主得着一个团体的得胜者，能够将他带回来。愿主祝福我们，愿我们成为一般得恢复归回他的人。 Amen。 让我们两两祷告。